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良苑讲台跟大家有分享主的话语的机会。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先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旧约的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4章，我们来念1到3节。我要跟大家来谈到先知他复兴的祷告。以赛亚书第64章第1到3节，经文是这样的记载的：愿你烈天烈天而降，愿山在你的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啊，这里呢短短三节的经文呢，是以赛亚先知他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要比较更完备的去了解先知他祷告的这种的心怀呢，其实63章上一章从15节到19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同时要一块来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把这63章那五节的经文念出来，大家可以按讲解呢也一同留意。因为64章这里先知的祷告，它是有一种很深的感情。你跟我呢真的不太了解，他说愿你烈天而降，他在神的面前这个祷告是很迫切的。愿山在你面前震动，为什么先知会这样祷告呢？那么前面63章呢，其实也有两遍他也有类同的祷告啊。15节他其实进到64章一节这个祷告以前呢，他63章15节呢，他说求你从天上垂听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哎呀，先知在这里呢63章15节呢，已经好像我们唱诗第一遍一样呢，他求主来观看。什么时间弟兄姐妹你跟我祷告的时候这么勇敢？主啊，求你从你的荣耀的圣洁的居所来看，看什么？看我这个人哦，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呢，这个求主观看呢，我们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也熟悉诗人呢，在诗篇也有这样的求主观看嘛。你如果没有忘记呢，诗篇139篇大卫的诗，我们念到最后的啊，他也是求主来看他里面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求主来监察他，引导他走圣洁的道路。那么63篇呢17节呢，还有第二遍先知从求主观看进到呢17节说：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啊，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哦。63篇17节呢，哪里呢？甚至第二遍呢，他求主转回哦。那第一遍我们刚刚念，他是求主观看他，勇敢的让主邀请主来看他里面如何。十七节呢，就哎呀，主啊，你不要离开我啦！我们虽然好像不听你的话，走差离开你的道，心里刚硬，但是你为我们的缘故，你回转过来了。其实这个转回来呢，哇，也是很大胆，因为这个字呢，就是我们新约里面说我们这个悔改啊，回转的字。那先知这个意思，我们不要误会他，神他不是说神啊，你犯罪要悔改，他是表示神啊，你不要因着我们这种刚硬不顺从，你就离开我们啊，你看看我们啊，你回转过来啊，不要离开。那么才进到64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念那三节的经文，主啊，求你降临，求你在我们中间。那如果我们把这三处63章15节17节跟64章1节放在一起，你就看见先知这种祷告呢是何等的迫切，跟我们平常的祷告不一样啊。姚谦在初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教导也好，或者说我在念大学的日子，那个时候信主只是几年的时间，常常有不同的学生的活动营会都教导我们一些祷告的公式的啊，比方祷告呢要怎么样，你要赞美，你要感恩，你要认罪，你要代祷，你要祈求啊，好像有一个公式一样。那么我们过教会生活也有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啊，门徒曾经要求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那么耶稣就在福音书里面有名的啊，教他们怎么样祷告啊，愿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三个愿啊，那个是有名的祷告的模范啊，我们都很懂。跟先知这里呢，哇，求主观看，求主回转，求主在我们中间，你裂天而降，哇，先知的祷告呢很不一样哦。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以赛亚先知他祷告的心怀呢，我们就要懂得以赛亚先知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先知啊。旧约的先知里面呢很多先知嘛，耶利米先知称为流泪的先知，哇，以赛亚先知他是传福音的先知。而且我们也了解以赛亚先知有名的蒙召啊，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他蒙召在圣殿里面看见主差他去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篇章，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了解。但是我们不了解先知蒙神差遣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个吩咐到底是什么回事。如果你看第六章看到幕后呢，哇，耶和华要他传福音，奉主的命去传，直到圣经怎么记载啊？哎呀，城荒凉无人居住啊，就是哇，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就是先知蒙神一个差遣，那个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的。今天如果我们服侍觉得很痛苦，哎呀，主啊，没有果效，传福音没有人信主，你就稍微了解先知以赛亚这个心怀。那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64章，当然也是这卷书的最末后的几章的经文，我们就了解先知他蒙神来差遣做一件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反而看见先知 他的那个祷告是何等的迫切。今天教会，如果你跟我说，哎呀，我们在属灵的世上很荒凉，真的在主的面前要追求的反而呢很多人都没热心，那么就对了，我们应当进到先知这个祷告。那很快啦，时间我们短短二十多分钟跟大家分享。其实先知这里三节的经文呢，以赛亚书64章呢，如果可以教导我们今天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有时候很荒凉，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去看我们自己，这几节的经文呢也帮助我们进到先知祷告的心怀去。那第一节那个呢，原文呢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原文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这里有一个字呢没有翻出来，就是一个哦哦，我们中文就是这个反应了。哇、啊、这个哦就是一种很大的感情，一个感叹。诶，这个没有翻出来的用字很有意思。就表示先知这个福音的祷告呢是充满感情的。原文是有一个哦开始的。然后呢就看见先知两个愿，愿主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那么有两个生动的比方，火烧干柴，火烧开水，来表达，哎呀，神啊，求主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不是公式化的祷告，是蛮有信心，蛮有等候主的祷告，就是这种感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来做这个做那个，反而祷告是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在主的面前一种的投入，一种的交托，一种的来仰望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同意不同意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祷告，包括我们个人祷告，包括我们参与教会的祷告会，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好像一种例行公事，没有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感情投进去呢，那么我们就要从先知这里的祷告来学习。我在牧会的年日里面，差不多没有停止参与教会的祷告会。那么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太忙碌的生活服侍，根本也抽不出时间来祷告。但是我最怀念的就是，诶，有一些教会的长辈，比我年长的弟兄姐妹，哇，他们当然很多退休了，他们很多已经不用工作了，闲下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参与祷告。那最令我深刻印象就是他们真的把他们的感情放上去，很热烈的热情的为教会祷告。我们如果说祷告今天要复兴，哎呀，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感情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放进去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思。那第二件事情呢，先知这里呢他讲了这两个比方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目的的句子，他说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我就问这个敌人是谁呢？先知以赛亚我们晓得他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那个时候南北国呢还那个北国已经走向破落了，南国也开始面对走下坡的那个日子。那么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都面对邻邦外族的欺凌啊。那么先知想到敌人的时候，一定是这些外邦，这个一定的。 但是我在想，先知这样祷告说，这个敌人知道你的名呢，也不但是国家国度，也是跟属灵的恶魔有关嘛。那么这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呢，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了。祷告里面有没有征战的意思呢？我们不是生活里面大小事情都跟撒旦魔鬼有关，有些信徒呢什么事情都跟魔鬼有关呢，这个也不对的。由于很多是我们人的责任呢，如果我们犯错犯罪。但是这里明显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祷告先知不单是第一节没有犯出来那个恶，蛮有感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呢，也充满征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切的侍奉服侍，如果忘记，哎呀，撒旦在哪里做混乱搅扰的工作，我们也不懂得祷告。就是说祷告呢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我们这个人活在肉身中，我们服侍，我们生活，我们做家务，我们在岗位单位里面做工作见证，但是我们大小的事情在主的面前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你为家人祷告，很多还没有信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呢？你传福音，家人信主与否是属灵的征战。在祷告里面我们没有忘记，其实新约的保罗，使徒保罗他也说，哎，我们要穿戴神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很清楚的把这种属灵的征战带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下回你祷告，你跟我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要复兴，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靠主的圣灵有属灵征战的这种的意思。那么往下去呢，先知怎么样说呢？他说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哇，这个列国呢当然是不单提到属灵的征战呢，真的是他的邻邦列国发生的事情。那这个让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呢，也想到我们祷告不单是为内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发生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的心怀也关心到整个世界列国嘛？这里说祷告的时候使列国在你面前发箭，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世界上出现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有没有关心发生一切事情的状态。其实每天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教会信徒的形象让外人看来只是关心我们自己发生的事情而已，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有效的有影响力的来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我们应当想到祷告不是这么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想来想去都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考试，自己家庭的需要，这个不是不好啊。而且我们常常要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些需要祷告，这个也是信徒相爱一个很好的表示。但是如果我们祷告什么事情想来想去只是这个范围呢，这个就是我们也不懂得主的大使命，福音要传到地极。如果你是一个关心神的国度，关心神的大使命，关心神的差传服事的人呢，你对这个世界的状况，列国的状况就一定要了解。今天在世界上每天的新闻，我们打开报章，我们听广播，我们看电视的资讯，哇，很多 同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了解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事情放进我们的祷告里面呢？其实前阵子已经几个月前了，哇，我们看见马航啊，哇，那只飞机失踪了，哇，我们很多人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为这个祷告。但是当然呢，过了不久，也时间过去，找不到飞机的踪影，也忘掉了。那是姚谦在想，哎呀，这些空难的出现，还有后来呢，韩国啊，南韩啊，有海难，不但空难，海难，很多学生没了生命。啊，不但是空难、海难，还有路上的患难。啊，土耳其地震矿难，哇，整个世界发生这么多事情，同时先后出现，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我们不但看到人的生命没了，但是出现的时候，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这个是列国，发生在列国出现的事情嘛。啊，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啊，你对这个世界这么人生命一花忽然间就没了，你的感动，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对你的教会，对整个世界，甚至对国家元首，我相信一定有他的意思，虽然可能我们不懂，但是这个也应当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所以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就挑战你跟我。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我们的心怀要更扩大，我们要把世界上很多事情放在我们每天的祷告里面。虽然那个时刻我们不了解，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主的旨意，要透过你，又透过我，又透过教会衷心的祷告，关心世界上的事情的出现，我们有参与。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贫穷跟富裕这个距离呢越来越大。大家如果了解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真的要为整个世界来祷告，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这个也是新约的教会使徒的重要的教导，要为在上掌权柄的来祷告。我们很熟悉这些道理，但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实践，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真诚的来实行呢？最后先知说第三节，你曾行啊，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他回顾在历史里面，他说那个时候主啊，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啊。我念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到底先知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很快就想到，哎呀，在西乃山上，摩西他的列祖啊，民族的英雄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在山上，哇，就有这种的耶和华降临，山就冒烟，哇，震动的情况出现。这个表示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先知的祷告。在这里第四件事情就是他在回顾历史，他在数算神是信实的神。在你我祷告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数算神的作为？有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在动工，在我们身上留下他的印记？我谈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不足够了，但是让我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等候，要复兴过来，巴不得我们整个人都参与，有我们的情感在其中的，充满情感， 我们也蛮有属灵征战的这种的意识，对世界上的事态新闻我们也放在我们祷告里面，神一定用你跟我的祷告使列国发抖，而且我们在祷告里面也回顾，常常回顾神的信实，你信主多少年呢？你洗礼多久也没关系，我们做一个忠心祷告的人，也看见神他的信实常常在我们中间，这个是先知以赛亚的祷告，盼望也是你跟我的祷告。巴不得我们在基督徒生命的道路上，我们每天都祷告，我们每天对神我们的主有深情，我们每天都在主的面前做审查，圣洁的人我们的祷告讨主的喜悦。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所信的道。